太祖启运历及英武瑞文神德圣公至明大孝皇帝明匡胤，姓赵，涿郡人。高祖赵跳是西祖，在唐朝历任永清、文安、幽都县令。赵跳生赵挺，是顺祖，历任藩镇从事，积功升官至监御史中丞。赵挺生赵敬，是一祖，历任营、冀、涿三州刺史。赵敬生赵弘英，是宣祖。后周显德年间，宣祖显贵，追赠赵敬为左骁骑卫上将军。宣祖年轻时勇猛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侍奉赵王王荣，为王荣率领500骑兵在黄河边救援后唐庄宗立有战功。庄宗喜爱他的勇猛，留他掌管禁军。后汉前佑年间，在凤翔讨伐王景，恰逢蜀兵来援，在陈仓交战，刚交锋，箭射中左眼，气势更盛，奋勇进击，大败敌军，因功升任护圣都指挥使。后周广顺末年，改任铁骑第一军都指挥使，转任右厢都指挥，兼任越州防御使。跟随征讨淮南，前锋部队后退，无人趁机进攻，宣祖半路截击，打败了他们。显德三年，督军平定扬州，与周世宗在寿春会合。寿春卖饼，人家的饼又薄又小，世宗发怒，抓了十几个人要杀掉，宣祖坚决劝谏，得以释放。积功官至检校司徒、天水县南，与太祖分别掌管禁军，一时荣耀。去世后，追赠武清军节度使、太尉。太祖是宣祖的次子，母亲杜氏。后唐天成二年，在洛阳加马营出生，红光环绕房间，奇异的香气一整夜不散，身上有金色，三天不变。长大后，容貌雄伟，气度豁达，有见识的人知道他不是平常人。学习骑马射箭，总是超过别人。曾尝试驯服烈马，不用马嚼子和缰绳，马飞奔上城边斜道，额头撞上门没摔到地上，人们认为头一定会碎。太祖慢慢站起来，又追上马跳上去，一点也没受伤。又曾与韩林坤在土屋中赌博，麻雀在门外争斗，于是一起跳起来捕捉麻雀，土屋随即倒塌。后汉初年，漫游各地，没有遇到赏识的人，在襄阳僧寺寄宿。有位老僧擅长术数，看着他说，我多送给你路费，往北去就有机会了。恰逢后周太祖以枢密使身份征讨李守贞，太祖应募在他帐下效力。广顺初年，补任东西班行首，任命为华州副指挥。周世宗任开封尹时，转任开封府马直军使。世宗即位，又掌管禁军。北汉来侵犯，世宗率军抵御，在高平交战。将要交锋时，指挥樊爱能等人先逃跑了，军队危急。太祖指挥同僚策马冲击敌军前锋，北汉军队大败。乘胜进攻河东城，烧毁城门。左臂被刘建射中，世宗阻止他再战。回朝后，任命为殿前都虞后，兼任延州刺史。显德三年春天，跟随征讨淮南，先在倭口打败敌军万人，斩杀兵马都监何延熙等人。南唐节度使黄甫辉、姚凤号称150,000军队，堵塞清流关，太祖攻击他们，使之败逃。追到城下，黄甫辉说，人各为其主，希望列阵决一胜负。太祖笑着答应了。黄甫辉整阵出战，太祖抱着马脖子直冲入阵，亲手用刀砍中黄甫辉脑袋，连同姚凤一起擒获。宣祖率兵半夜到达城下，传呼开门。太祖说，父子固然亲近，但开门关门是朝廷大事，等到天明才得以进城。韩令坤平定扬州，南唐来救援，韩令坤商议撤退，世宗命太祖率兵2000赶赴潞河。太祖下令说，扬州兵敢有经过潞河的，砍断他的脚。韩令坤才固守。太祖随即在潞河东面打败齐王李景达，斩首10,000多人。回朝后，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，不久任命为定国军节度使。显德四年春天，跟随征讨寿春，攻克连珠寨，于是攻下寿州。回朝后，任命为义城军节度使，检校太保，仍任殿前都指挥使。冬天，跟随征讨濠州、泗州，担任前锋。当时南唐在18里滩扎营，世宗正商议用骆驼渡运军队，太祖却独自跃马横渡先过河，部下骑兵跟随， 于是攻破敌营。乘敌军战舰顺势进攻四周，攻克。南唐在清口驻军，太祖跟随世宗沿淮河东下，深夜追到山阳，俘虏南唐节度使陈诚赵献上，于是攻取楚州。晋军在滦江口打败南唐军队，直抵南岸，烧毁敌军营寨，又在瓜埠打败敌军，淮南平定。南唐后主畏惧太祖的威名，在世宗那里使用离间计，派使者送给太祖书信，馈赠白银3000两，太祖全部上缴内府，离间计于是不能实施。显德五年改任中武军节度使。显德六年，世宗北伐，太祖担任水陆都部署。到达墨州，先到瓦桥关，守将姚内兵投降，作战击退数千骑兵，关南平定。世宗在路上检阅四方文书，得到一个皮带，里面有木牌3尺多长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，感到奇怪。当时张永德任点检，世宗身体不适，回到京城，任命太祖为检校太傅，殿前都点检，以代替张永德。恭帝即位，改任归德军节度使、检校太尉。显德七年春天，北汉勾结契丹入侵，朝廷命令太祖出兵抵御。驻扎在陈桥驿，军中懂得星象的苗逊引导门吏楚昭府观看太阳，下面还有一个太阳，黑色光晕激荡了很久。夜里五更，军士聚集在驿门，扬言要册立点检为天子，有人制止他们，众人不听。黎明时分，逼近太祖寝室，太宗进去禀报，太祖起身。军校们拔出刀剑排列在庭院中，说各路军队没有主帅，愿意册立太尉为天子。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有人把黄袍披在太祖身上，众人都罗列下拜，高呼万岁，随即扶着太祖上马。太祖勒住缰绳，对诸将说，我有号令，你们能听从吗？诸将都下马说，唯命是从。太祖说，太后和幼主我都北面侍奉，你们不得惊扰冒犯，大臣都是我的同僚，不得欺凌，朝廷府库世人百姓之家不得侵扰掠夺，遵守命令有重赏，违反就杀戮你们全族。诸将都跪拜，整肃队伍进城。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划抵抗，王彦生立即在他家中杀死了韩通。太祖进城登上明德门，命令甲士回营，然后退居官署。过了一会儿，诸将簇拥宰相范质等人到来，太祖见到他们呜咽流泪说，违逆天地，如今到了这个地步。范质等人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列校罗彦环暗箭厉声对范质等人说，我们没有主上，今日必须得到天子。范质等人相互看看，想不出办法，于是下台阶列队跪拜。召集文武百官，到傍晚时朝班排定。翰林承旨陶谷从袖中拿出后周恭帝禅位制书，宣徽使引导太祖到庭中面北跪拜接受后，于是扶着太祖登上崇元殿，穿上皇帝礼服和冠冕，即皇帝位。将恭帝和符后迁到西宫，改其帝号为郑王，尊符后为周太后。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确定国号为宋。赏赐朝廷内外百官和军事爵位财物，被贬降官职的人恢复原职，被流放的人释放回家，父母应受恩泽的人给予封赠。派遣使者通告各郡国。丙午日，下诏告谕各镇将帅。戊申日，赐书信给南唐，追赠韩通为中书令，命令以礼收葬。己酉日，派遣官员祭告天地和社稷神，恢复安州、化州、兖州的节度使建制。辛亥日，平定辅佐拥戴的功劳，任命后周义成军节度使，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，侍卫清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江宁军节度使，侍卫清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，殿前副都点检武信军节度使，侍卫清军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，侍卫清军马步军都虞后殿前都虞后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，殿前都指挥使虎节右厢都虞后张光汉为江宁军节度使，侍卫清军马军都指挥使龙节右厢都指挥使赵彦辉为武信军节度使，其余统领军队的人都晋升爵位。壬子日，赏赐宰相、枢密使各军校成套衣服，犀角玉带，鞍马不等。癸丑日，释放南唐降将周成等人回国。乙卯日，派遣使者分别赈济各州。丁巳日， 命令后周宗正郭启祭祀后周皇陵和宗庙，并按时令祭祀。即位日，宰相上表请求以2月16日为长春节。癸亥日，任命后周天雄军节度使，魏王符彦卿为守太师，雄武军节度使王景为守太保，太原郡王、定南军节度使、守太傅，西平王李仪因为守太尉，荆南节度使高保荣为守太傅，其余统领节度镇的人一起晋升爵位。甲子日，赐皇帝殿前都虞后匡义名为光义。己巳日，建立太庙。镇州郭崇报告契丹和北汉军队都已逃走。二月乙亥日，尊母亲南阳郡夫人杜氏为皇太后，任命后周宰相范质依旧为守司徒兼侍中，王溥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魏仁溥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枢密使吴廷作为同中书门下二品。丙戌日，长春节，赏赐群臣每人一套衣服。三月乙巳日，改掉天下郡县中触犯皇帝名讳和庙号的名称。丙辰日，南唐主李璟、吴越王前处派遣使者进献皇帝礼服、锦缎、金帛来祝贺。宿州发生火灾，派遣使者抚恤灾民。壬戌日，确定国家运势以火德为王，崇尚红色蜡祭用戌日。癸亥日，命令武圣军节度使宋延沃等人率领水军巡视长江边界。这年春天，均州、房州、商州、洛州老鼠啃食禾苗。夏四月癸酉日，窦衍进献二五十二支乐曲的曲名和乐章。乙酉日，驾临郁金园，派遣使者分别到京城各门赐给鸡鸣粥食。丙戌日，疏通蔡河。癸巳日，昭义军节度使李云反叛，派遣归德军节度使石守信讨伐他。五月己亥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庚子日，派遣昭化军节度使慕容延昭、张德军节度使王全斌率兵从东路出发，与石守信会合讨伐李云。壬寅日，窦衍进献太庙舞曲名称。癸卯日，石守信在长平击败李云。甲辰日，命令各道进军讨伐。丙午日，驾临魏仁溥府地探望病情。己酉日，西京建造的后周六庙完工，派遣官员奉签神主。丁巳日，下诏亲自征讨，任命枢密使吴廷作留守京城，都虞后光义为京城内都点检，命令天平军节度使韩令坤屯兵河阳。己未日，从京城出发。丁卯日，石守信、高怀德在泽州击败李云部众，活捉伪节度使范守图，杀死北汉援兵中投降的数千人，李云逃入泽州。戊辰日，朝廷军队包围泽州。六月癸酉日，有红色星出现，出自星宿。辛未日，攻克泽州，李云投火而死，命令掩埋尸骨，释放河东宰相魏荣，禁止抢劫掠夺。甲申日，免除泽州当年租税。有红色星出现，出自太微垣，经过上向星。乙酉日，攻打上党。丁亥日，李云之子李守节率城投降，赦免他。皇帝到达潞州。辛卯日，大赦天下，减轻死罪，免除附着潞州三十里内当年租税，登陆阵亡将校的子孙丁夫免除赋役三年。甲午日，永安军节度使佘德乙攻破北汉沙谷寨。秋七月戊申日，皇帝从潞州返回。壬子日，驾临范质府地探望病情。甲子日，派遣工部侍郎艾颖拜祭松陵和庆陵。乙丑日，南唐进献白金，祝贺平定泽州、潞州。丁卯日，南唐进献皇帝车驾服饰物品。八月戊辰朔日，驾临崇元殿举行入阁礼仪。辛未日，派遣郭启祭祀后周宗庙。壬申日，恢复贝州为永清军节度。甲戌日，命令宰相祈祷降雨。辛巳日，任命后周武圣军节度使侯章为太子太师。壬午日，任命光义兼任太宁军节度使，依旧为殿前都虞后。甲申日，立琅琊郡夫人王氏为皇后。戊子日，南唐进献祝贺平定泽州、潞州的金银器、罗绮数以千计。九月壬寅日，昭义军节度使李继勋焚烧北汉平遥县。癸卯日，三佛齐国派遣使者进贡地方特产。 丙午日，奉上御册，追谥高祖为文献皇帝，庙号熙祖。高祖比崔氏为文义皇后，曾祖为惠元皇帝，庙号顺祖。曾祖比丧氏为惠明皇后，祖父为简恭皇帝，庙号义祖。祖比刘氏为简穆皇后，先父为武昭皇帝，庙号宣祖。己酉日，驾临宜春院。中书舍人赵逢英随征时逃避获罪，贬为房州司户参军。几位日，淮南节度使李仲敬在扬州反叛，派遣石守信等人讨伐他。甲子日，归还太原俘虏。冬十月丁卯朔日，赏赐朝廷内外文武官员冬衣不等。壬申日，确定县为望、景、上、中、下等级，命令每三年筑一次官籍。壬午日，黄河在堰次决口。已有日，晋州兵马前辖金罕如袭击北汉汾州，战死。龙杰指挥石敬等29人因不救援被处死弃市。丁亥日，下诏亲自征讨扬州，任命都虞后光义为京城内都部署，枢密使吴廷作全任京城留守。戊子日，下诏各道长官副手有优异政绩，众人挽留请求立碑的，委托参军何时上报。庚寅日，从京城出发。11月丁未日，朝廷军队抵达扬州城，攻克该城，李仲敬全家自焚而死。戊申日，诛杀李仲敬同党，扬州平定。命令各军在银銮镇操练战舰，南唐主非常恐惧，他的臣子杜柱、薛良趁机伪装前来投奔。皇帝厌恶他们的不忠，将杜柱斩杀于下属市，将薛良发配到泸州充任牙校。即有日，赈济扬州城中百姓每人米一壶，10岁以下者减半。被胁迫隶属为军的人，赐给衣服鞋履，遣送回家。庚戌日，赐给攻城战死的义夫每人绢3匹，免除赋役3年。乙卯日，南唐主派遣使者来犒劳军队。庚申日，派遣他的儿子李从义来朝见。12月己巳日，皇帝车驾返回。丁亥日，皇帝从扬州回到京城。辛卯日，泉州节度使刘从孝表示归顺藩属。建隆二年春正月丙申朔日，皇帝到太后宫门庆贺。庚子日，战成国王派遣使者来朝见。壬寅日，驾临造船坞观看水战训练。戊申日，将扬州行宫改为建隆寺。太仆少卿王承哲因举荐官员失实获罪，被责罚受任殿中丞。壬子日，商州老鼠啃食禾苗，下诏免除赋税。对宰相说，近来命令使者丈量田地，很多人邀功扰民，应当谨慎选择，以体现朕的用意。丁巳日，疏导蔡水进入颍水。己未日，派遣郭启祭祀后周宗庙。灵武节度使冯继业进献500匹马、100头骆驼、10匹野马。甲子日，泽州刺史张崇古因与李仲敬结党被处死弃市。2月丙寅日，驾临飞山营检阅炮车。壬申日，疏浚5丈河。癸酉日，有关部门奏报进士合格者11人。荆南高宝绪进献黄金器物。甲戌日，驾临城南观看修建水闸。丁丑日，南唐进献长春节的皇帝礼服、金带及金银器。己卯日，赐给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粮食，禁止春夏两季捕鱼射鸟。己丑日，制定窃盗法律。3月丙申日，内酒坊发生火灾，酒工死亡30多人，趁火盗窃者50人，擒获斩杀38人，其余人因宰相劝谏而豁免。酒坊使左承圭、副使田处言因酒工盗窃被处死弃市。闰3月己巳日，驾临郁金园。对侍臣说，沉溺于酒不是好仪态，朕宴会偶尔喝醉，常常后悔。壬辰日，南唐进献答谢赏赐生辰金器、罗绮。丁丑日，荆州、商州、房州3州饥荒，赈济他们。癸未日，驾临迎春院设宴设宴。下4月癸巳朔日，发生日食。壬寅日，下诏郡国设置前代帝王、贤臣陵墓的守墓户。己酉日，吴地县男子赵玉甲称是皇帝被处死。己未日，商河县令李尧因贪污被杖死，左赞善大夫申文伟因失于察觉被开除官籍。庚申日，颁布私人炼制贩卖盐 和私自酿酒的法律。五月癸亥朔日，因皇太后生病，赦免杂犯死罪以下囚犯。乙丑日，天狗星坠落西南方。丙寅日，三佛齐国来进献地方特产。丁丑日，将安邑、解县两池的盐公给徐州、宿州、运州、济州。庚寅日，供奉官李继昭因盗窃倒卖官船被处死弃市，下诏各道驿站传递由军卒负责。六月甲午日，皇太后在自德殿去世。己亥日，群臣请求皇帝处理朝政，听从。庚子日，因太后丧事暂时停止时令祭祀。辛丑日，在紫宸殿门会见百官。壬子日，祈求降雨。庚申日，脱去丧服。秋七月壬戌日，因皇太后停灵不接受朝贺。辛未日，晋州神山县山谷中河水泛出铁块，方圆二丈三尺，重7000斤。壬申日，任命光义为开封府尹，光美为新元尹。己卯日，陇州进献黄色鹦鹉。八月壬辰朔日，不上朝。壬寅日，下诏各州死刑案件送所属州君判决。甲辰日，南唐主李璟去世，其子李煜继位，派遣使者请求追尊帝号，听从。己酉日，逮捕议定节度使同平章事孙行友，削去官职，勒令回私宅。辛亥日，驾临崇下寺观看修建三门。女真国派遣使者来朝进贡。大名府永济主簿郭乙因贪污被处死弃市。庚申日，周世宗实录完成。九月壬戌朔日，不上殿。南唐派遣使者来进献金银增彩。甲子日，契丹人谢立前来投降。荆南节度使高宝绪派遣其弟高宝寅来朝见。戊子日，派遣使者到南唐进行丧事吊唁和祭奠。冬十月癸巳日，南唐派遣其臣韩熙载、田林前来参加皇太后葬礼。丙申日，派遣枢密承旨王仁善赏赐南唐礼物。戊戌日，禁止边境百姓盗取塞外马匹。辛丑日，儋州降大雨，冰雹。丙午日，在安陵安葬明献皇太后。十一月辛酉朔日，不上朝。甲子日，将太后神主供奉于太庙。己巳日，驾临相国寺，接着驾临国子监。癸酉日，沙州节度使来曹元忠，瓜州团练使曹延济等派遣使者进献玉鞍勒马。十二月壬申日，回鹘可汗景琼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乙未日，李继勋击败北汉军队，俘虏辽州刺史傅廷彦及其弟傅勋前来进献。辛丑日，驾临新修成的河仓。庚戌日，在近郊打猎。癸丑日，派遣使者赏赐南唐吴越马、羊、骆驼不等。三年春季正月初一，庚申日，因为国丧不接受朝贺。己巳日，淮南发生饥荒，赈济那里。庚午日，皇上到迎春院宴饮设宴。甲戌日，扩建皇城，下诏各郡国长官鼓励百姓播种。丙子日，刮痧归义节度使曹元忠进献马匹。庚辰日，女直国派遣使者直谷前来进献，下诏各郡国不得驿使路上的居民。癸未日，皇上到国子监。二月丙辰日，再次到国子监，于是前往迎春院宴请随从官员。庚寅日，下诏文班官员推荐能够担任幕僚、县令、录事的人各一名，举荐不当的根据情节轻重连坐。甲午日，下诏从今以后百官朝见应对必须陈述实证利弊，不要因为触犯忌讳而畏惧。乙未日，华州节度使张建峰因失火被免官。己亥日，修改盗窃律法。壬午日，皇上对侍臣说，朕想让武臣全都读书以通晓治理之道，怎么样？左右不知如何回答。甲寅日，北汉侵犯潞州、晋州，守将把他们打跑了。三月戊朔初一，燕次县将双冻死桑树。壬戌日，三佛齐国派遣使者前来进献。癸亥日，祈雨。丁卯日，皇上到太清观，于是到开封隐后园宴饮设宴。己巳日，下大雨。下诏申明律文小狱各郡国犯死罪的由刑部审核复查。乙亥日，派遣使者赐给南唐主生日礼物。丁丑日， 女直国派遣使者前来进献。丁亥日，命令将北汉投降的人迁移到行州、明州。夏季四月初一，乙未日，延州下大雪，赵州、魏州干旱。丙申日，宁州下大雪，沟渠结冰。戊戌日，皇上到太清观。庚子日，回鹘阿都等前来进献地方特产。壬寅日，儋州积雪二尺。乙巳日，追赠兄长赵光几位雍王，弟弟赵光暂为魁王，追册夫人贺氏为皇后。五月甲子日，皇上到相国寺祈雨，于是前往迎春院宴饮设宴。乙亥日，海州发生火灾，开通太行运粮道路。癸未日，命令使者检查各州旱情。甲申日，下诏均平互议，敢有隐瞒侵占的治罪。再次到相国寺祈雨。乙酉日，扩建皇宫内廷。齐州、亳州、德州、相州、霸州五州自春季以来不下雨，因旱灾减少膳食，撤去音乐。六月辛卯日，赈济宿州饥荒。癸巳日，吴廷作以雄武军节度使身份被罢免。乙未日，赐酒给国子监。丁酉日，皇上到太清观。己亥日，减轻京畿河北地区死罪以下刑罚。壬寅日，京城下雨。壬子日，藩部上拨余等争夺采造物，率兵侵犯渭北，知秦州高房将他们打跑。乙卯日，皇上到迎春院宴饮设宴。黄陂县有头相从南边来吃庄稼。秋季七月初一，庚申日，南唐派遣其陈宅如弼答谢赐予生日礼物，进贡金银锦起数以千万计。壬戌日，放回南唐投降的弱兵数千人回国。乙丑日，免除舒州孤仆的薪税。丁卯日，潞州下大雨，冰雹，搜捕京城内外不守纪律的军人，发配沙门岛。己卯日，北汉卓生指挥使陆贵等前来投降。辛巳日，派遣随从大臣十人检查河北旱情。癸未日，兖州、济州、德州、磁州、明州五州发生蝗灾。八月癸巳日，蔡和务纲官王逊等四人因将糠土掺入军粮，被处死并分裂肢体示众。乙未日，采纳知制告高希的建议，允许告发行贿获得荐举的人、奴婢、邻居、亲属能告发的给予奖赏。下诏各道司法参军都要用律书考试判案。下诏尚书吏部举行书判拔萃科考试。九月庚午日，吐蕃上拨余等归还扶羌县土地。壬申日，修建武成王庙。丙子日，战成国前来进献。禁止砍伐桑树、枣树。冬季十月初一，乙酉日，赐给百官冬服各有等差。丙戌日，皇上到太清观，于是前往造船坞观看练习水战。己亥日，皇上到月台，命令各军练习骑射，又到玉京园。辛丑日，任命枢密副使赵普为枢密使。辛亥日，在近郊打猎。十一月癸亥日，禁止奉命出使的人请托。县令考核以户口增减为升降标准。丙寅日，南唐派遣奇臣顾仪来朝见。丙子日，三佛齐国派遣使者李立林等前来进献，高丽国派遣李兴佑等来朝见。己卯日，在近郊打猎。壬午日，赐给南唐建隆四年历书。十二月丙戌日，下诏各县设置县尉一名，处理盗窃诉讼。设置公守，根据县户数多少决定数额。戊戌日，蒲州、晋州、磁州、袭州、相州、魏州六州发生饥荒，赈济他们。庚子日，颁布捕盗令。甲辰日，衡州刺史张文表叛乱。这一年，后周郑王离开京城，住在房州。乾德元年春季正月初一，甲寅日，皇上不上殿。乙卯日，征发关西乡兵前往庆州。丁巳日，修筑京畿内河堤。己未日，派遣使者赐给南唐吴越马匹、骆驼、羊各有等差。庚申日，派遣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昭率领十州军队讨伐张文表。乙丑日，到造船坞观看建造战船。甲戌日，下诏荆南征发水兵三千人前往潭州接应慕容延昭。己卯日，女直国派遣使者前来进献。二月壬辰日， 周保全部将杨师凡在朗陵街市将张文表斩首示众。甲午日，慕容延昭进入荆南，高继冲请求归附朝廷，得到三个州、十七个县。乙未日，攻克潭州。辛亥日，澶州、华州、魏州、魏州、晋州、绛州、蒲州、孟州八州发生饥荒，命令打开粮仓赈济。三月辛未日，皇上到金凤园练习射箭，七发全中。福彦卿等进献马匹祝贺，于是便赐随从大臣名马、银器各有等差。壬申日，高继冲登记其钱帛粮草前来上交。癸酉日，颁布新修订的律法。戊寅日，慕容延昭在三江口击败敌军，攻下越州，攻克朗州、湖南平定，得到14个州、一个监、66个县。夏季四月，干旱。甲申日，在京城各处祠庙祈祷，晚上下雨。减轻荆南、朗州、潭州管内死罪一等被掳掠的人归还原主。乙酉日，派遣使者祭祀南岳。丁亥日，皇上到国子监，于是到武成王庙，在玉京园宴饮射箭。庚寅日，拿出内库钱招募各军子弟开凿练习战船的水池。辛卯日，建龙应天历编成，皇上亲自作序。壬辰日，赏赐湖南立功将士。癸巳日，皇上到玉京园。丙申日，兵部郎中曹斐公被处死示众，海陵盐城屯田副使张矮被除名，都因违法犯罪。庚子日，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进献祝宴的金银、罗丸、祝衣、屏风等物。癸卯日，陈州、锦州、叙州等归顺。甲辰日，下诏疏通开凿三门峡，禁止荆州、袁州、滨州、庆州等补充番人担任边镇将领。夏西平王李一新进献一头牦牛。乙巳日，皇上到玉京园检阅各军骑射。丙午日，免除湖南茶税，禁止陕州盐井。辛亥日，借给澶州百姓种子粮食。五月初一，壬子日，在京城祈雨。甲寅日，派遣使者到阅读祈雨。乙丑日，扩建皇宫内廷。庚午日，颁给荆南管内符印。癸酉日，皇上到玉京园。六月乙酉日，免除潭州各县无名杂税和摊派。壬辰日，天气暑热，停止营造，赐给工匠衣衫鞋履。乙未日，下诏荆南士兵愿意回乡务农的听便。丙申日，下诏历代帝王每三年祭祀一次，建立汉光武帝、唐太宗庙。己亥日，澶州、蒲州、曹州、绛州发生蝗灾，命令用牲畜祭祀。庚子日，百官三次上表请求奏乐，皇上允许，减少左右帐牵牛官员名额。丙午日，下雨。下诏腊祭庙社都在虚日腊祭前一天。己酉日，命令在新池练习水战。秋季七月初一，辛亥日，确定州县设置的杂职、城服、厅子等名额数目。甲寅日，因在湖湘为国事而死的靳彦朗之子靳承勋等30人补任殿职。丙辰日，皇上到新池，赐给一夫钱，于是到玉京园。丁巳日，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等率兵进入太原境内，押送俘虏前来进献，赐给钱米释放他们。己未日，下诏百姓有疾病而亲属抛弃不管的治罪。癸亥日，湖南发生疫情，赐给行营将校药物。丁卯日，皇上到武成王庙，于是到新池观看练习水战。己巳日，朗州贼将汪端侵犯州城，都监引仲瑞将他打跑，下诏免除荆南管内下税的一半。甲戌日，赦免周保全罪行。乙亥日，下诏修缮朗州城，免除其管内下税。丁丑日，分别命令进臣祈雨。己卯日，颁布重定刑统等书。八月壬午日，殿前都虞后张琼因欺侮军校使归，石汉卿等被他们诬告，交给官吏审讯，张琼自杀。丙戌日，派遣给事中刘载朝拜安陵。丁亥日，王全斌进攻北汉乐平县，迫使投降。辛卯日，将乐平县改为平靖军，投降的士兵1800人编为孝顺军人，赐给钱帛。壬辰日，下诏九经举人落榜者再次考试。癸巳日， 女直国派遣使者进献明马，免除登州沙门岛百姓赋税，命令他们专门驾船渡送马匹。丙申日，北汉晋阳十八寨首领前来投降，泉州陈洪敬派遣使者来朝贡，齐州黄河决口，京城下雨。己亥日，契丹幽州齐沟关使柴廷翰等前来投降。癸卯日，宰相范质率百官上尊号，皇上不允许。九月甲寅日，三次上表请求，皇上同意。丙寅日，在广政殿宴饮，开始使用音乐。丁卯日，责罚宣徽南院使兼枢密副使李处云降为淄州刺史。戊辰日，女直国派遣使者进献海东清明英。丙子日，禁止朝臣公开推荐共举人，赐给南唐羊一万头，在朗州将汪端处死并分裂肢体。戊寅日，北汉引导契丹军队进攻平靖，派遣明州防御使郭靖等救援。冬季十月庚辰日，下诏州县征收赋税，设置账簿。己亥日，在近郊打猎。丁未日，吴越国王进献用于郊祀典礼的金银珠宝器皿、犀角象牙、香料药材都已万计。十一月乙卯日，荆南节度使高继冲进献用于郊祀的银一万两。甲子日，在南郊举行祭祀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为乾德。百官奉献预测，上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至德皇帝。丙寅日，南唐进献祝贺南郊尊号的银卷数以万计。丁卯日，赐给近臣成套衣服、金带、器物、钱币、鞍马各有等差。乙亥日，在近郊打猎。十二月庚辰日，殿前之后李陵因父亲仇人杀死元僚陈友，李陵自首，皇上认为他有义气而释放他。辛巳日，开封府引赵光义、新元引赵光美各增加十亿，赐给功臣号。宰相范质、王溥、魏仁溥一并升为特进，改换封号，增加十亿。枢密使赵普加光禄大夫，改功臣号。文武臣僚各进阶，勋、爵、义。甲申日，皇后王氏逝世。辛卯日，撤销登州都督。己亥日，泉州陈洪敬派遣使者进贡白金一千两，乳香、茶叶、药物都已万计。己巳日，南唐主上表请求称呼自己的名字，下诏不允许。闰十二月初一，己酉日，考核衣冠，罢免技艺不精的二十二人。甲寅日，命近臣祈祷下雪。丁卯日，复试拔萃科、田可风、宋白、谭利用等符合旨意，赏赐各有等差。辛未日，在巩县占卜安陵墓地。乙亥日，哲德已在抚州城下击败北汉军队，擒获其将领杨凌。根据太常寺的建议，尊奉赤帝为感生帝。二年春季正月辛巳日，皇帝晓谕各郡县官员鼓励农耕。有象群进入南阳，掌管山泽的官员将其捕杀，把象牙和象皮进献朝廷。京城降雪并打雷。癸未日，皇帝前往迎春院设宴设宴。甲申日，下诏制定四季听选官吏的章程。回鹘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。戊子日，范质以太子太傅，王溥以太子太保，魏仁溥仍以尚书左仆射的官职被罢免。庚寅日，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李崇举为枢密使。壬辰日，下诏皇帝亲自考试制举三科，不限官员百姓，允许直接到宫门前递交状书。甲辰日，下诏各道的案件文书需由大理寺和刑部详细审核，若有拖延失误导致中书门下改正的，加重其罪责。乙巳日，皇帝前往玉京园设宴设宴。丁未日，下诏县令、主簿、县尉除非公事，不得前往村落。县令、陆氏参军、主簿、县尉等各级官员中有年老昏聩或重病者，要举报弹劾。二月戊申初一，北汉辽州刺史杜延涛率城投降。癸丑日，派遣使者赈济陕州饥荒，疏导易水流入京城。丁巳日，修建安陵，隧道坍塌，服役士兵被压死二百人，命令有关部门埋葬抚恤。庚午日，抚州俘虏北汉魏州刺史杨凌前来进献。甲戌日，南唐进献改葬安陵用的银、绫、绢各数以万计。疏浚汴河。 三月辛巳日，前往交船池，赏赐水军将士衣物不等，返回时前往玉京园设宴射箭。乙未日，北汉耀州团练使周沈玉等人前来投降。丁酉日，派遣使者到五岳祈求降雨，禁止大臣往来时借用官府军队护送。辛丑日，派遣代理太尉赵光义捧着册宝给明献皇太后上谥号为昭献，皇后贺谥谥号为孝惠，王氏谥号为孝明。夏季四月丁未初一，测试贤良方正能直言及谏科，亳州判官尹志考中。戊申日，赈济河中饥荒。己酉日，免除各道今年夏税中没有禾苗的部分。乙卯日，将昭献皇太后、孝明皇后安葬在安陵。乙丑日，开始设置参知政事，由兵部侍郎薛居正、吕余庆担任。己巳日，临午饥荒，转运荆州粮食供应。壬申日，将两位皇后的神位附祭于别庙，将永州各县中养蛊毒害人的百姓326家迁到县中偏僻处，不得再与乡民同列。五月己卯日，知制告高希因接受藩镇贿赂被定罪，贬为莱州司马。辛巳日，宗正卿赵立因贪赃被处以杖刑，开除官籍。癸未日，前往玉京园设宴射箭。六月己酉日，任命赵光义为中书令，赵光美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儿子赵德昭为贵州防御使。庚申日，前往相国寺，随后前往教传池、玉京园。辛未日，黄河以南、以北及秦州各州发生蝗灾，只有赵州的蝗虫不吃庄稼。秋季七月乙亥日，春州突发洪水淹死百姓。庚辰日，和阳降冰雹。辛巳日，前往玉京园。辛卯日，下诏翰林学士陶谷、窦仪各自举荐一名能够担任藩郡通判的人，举荐不当的要连坐。九月甲戌初一，周易博士西宇被贬为黔州司户，库部员外郎王一孙被贬为左赞善大夫，都是因为考试选拔官员子弟时有不公。戊子日，延州降冰雹。乙未日，前往北郊视察庄稼。辛丑日，太子太傅范质去世。壬寅日，潘美等人攻克郴州。冬季十月戊申日，后周继王柴熙景去世，皇帝停止上朝。十一月甲戌日，任命中武军节度使王全兵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，武信军节度使崔彦敬为副将，率领步兵骑兵3万人从凤州道出发。江宁军节度使刘光义为西川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，枢密承旨曹兵为副将，率领步兵骑兵2万人从归州道出发讨伐蜀地。乙亥日，在崇德殿设宴款待西川行营将校，展示川峡地图，授予攻取方略，赏赐金玉带衣物各有不等。壬辰日，在京郊打猎。十二月乙巳日，释放广南郴州都监陈炫等200人。戊申日，刘光义攻占夔州，蜀节度使高彦筹自焚而死。丁巳日，免除归州、峡州的秋税。辛酉日，王全兵攻克万仞、燕子两处营寨，占领新州，接连攻下石锤等20余处营寨。甲子日，刘光义攻占巫山等营寨，斩杀蜀将南光海等8000人，俘虏其战诏都指挥袁德宏等1200人。王全兵的先锋史敬德在三泉寨击败蜀军，俘虏其节度使韩保正、李靖等人。南唐进献银2万两，金银器皿数百件。庚午日，下诏招抚恢复在山林聚众藏匿的民众。辛未日，在北郊打猎。